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那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空中辅导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呢，是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今天呢，很感恩的是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素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困惑，或者是晚上睡眠有一些不好，睡得不好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廖医生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江苏的陈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廖医生。
嗯，是，你好啊，陈姊妹。
你好，陈姊妹。
陈姊妹今天打这个热线电话来，你是不是要找廖医生啊？
是的。
嗯，那你讲讲看你的情况怎么样？
嗯，讲半天了，我打针之前呢，打针打了5年，
你说你
药又去了1年多，
你说
打针了，
你说你打针打了5年呐？
嗯，
哦，打什么针呐？
就是精神分裂症的针嘛，这个名字我记不清楚了，那个名字。
你说你患精神分裂症，所以打针打了5年，对不对？
对。
哦，那你患这个病患了多久啊？
我是我这个病13岁就有了，13岁，那你46岁，
哦，今年46岁，
嗯
嗯嗯，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还可以吧，现在还可以。
哦，你说你现在的情况是可以，所以你在吃药当中吗？
是的，我在个吃药呢。
嗯嗯。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现在我吃药吃了1年多，
嗯，
我现在不想吃，我想那个吃药还要吃多长时间？
哦，你吃药吃了1年多，想知道你还要吃多长时间，对不对？
嗯
嗯，好，我让廖医生跟你讲啊。
陈姐妹，因为你已经有很多年有这个病，你告诉我们就是13岁开始有这个精神分裂症，所以就是有30多年的历史了，
嗯，
对吗？你的病有30多年，我想问你，这30多年里面有多少次比较严重的发作啊？有问题需要看医生啊？需要住医院有没有啊？
我住院是，我就这几年住院了，之前我没住院，就这7年我看医生的。
哦，那你以前你没有看医生啊？
没有看医生。
哦，
嗯，所以就是最近的
七年，
大概10年的时间，4-8年，是比较明显，有比较多的症状。比较严重，对吗？
对啊。
我想问你，之前医生有没有跟你讨论为什么要打针，为什么不单单吃药啊？
这个打针是我妹妹决定的，是我妹妹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医生决定的，他是我妹妹决定的。
哦，不是医生决定，是你妹妹做决定的。
嗯。
好，很多时候有某一些患者，有各种的原因，可能医生安排打针， 来代替口服的药物次药啊。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常常忘记，常常没有按照医生的吩咐去稳定每天的次药，因为有很多患者如果情况有复发的时候，如果次药吃的不稳定不规律停药之后就容易再一次发作。我相信可能是之前的时间，就是你的家人跟医生跟你的决定，就是打针可能比较方便，比较对你好处多一点，就是不需要每天去吃药，但就是大概一个月打一次针，就可以保持有一个稳定的药物治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陈姐妹，你现在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停药，还有多长时间需要服次药。
对，
这个就是有几方面来看，就是如果真的你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不喜欢打针，你可以跟你的医生跟你的家人一起讨论可不可以将这个打针的安排用口服药物代替。因为如果换了口服的药物，将来万万调药万万减药就比较容易一点。
是啊，
但是如果保持打针也可以，按照你的病情，如果稳定，如果情况都是很不错的话，医生都可以跟你讨论可不可以减小症这个正常分量药，这个症的分量。
是是是。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了解你之前的情况，但是之前我们都很多时候讲过，就是如果有服法超过一次的话，我们的现在最标准的建议都是保持药物的治疗。
是，
但是最好就是保持一个比较低分量的药物来预防再一次复发。
那陈姊妹，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吃药吃了一年，你觉得康复了吗？
现在还可以，蛮好的。
你觉得蛮好的，对不对？
嗯。
所以刚才廖医生就说，如果你觉得挺好的话，你就要跟医生保持联络，让他给你最低分量的药继续的吃，千万不要停，因为一停了万一复发的话可能更严重。
因为像在跟陈姐妹在电话里面讲话都听得到你的情况，你的说话，你的思想啊，你的表现都很正常。
是，
这个就是治疗的效果，控制你的脑部的分泌控制得非常好，所以你现在表面上好像完全康复。
是，
但是如果再一次复发，不但对你的情况再一次的有对脑细胞有影响，将来对你的长期的病情，包括你的专注力啊、记忆力啊、你的思想啊，都容易做成一个更加严重的影响。
对，
所以我们都鼓励，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跟陈姊妹都是要了解精神分裂症这个病，我们很重要就是尽办法不要让这个病再一次复发。
复发，对，复发的话就很严重。所以陈姊妹我们为你感恩，你吃药你的情况稳定，但是呢不要轻易的就是停药，你跟医生商量一下好不好？
周叔母，
是，
我想问了一个，我想请你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现在不得服药嘛的，
是，
我近视呢蛮紧张的，我熬着来了念书，每年要10000多块钱，还日常吃饭衣服不算呢，就学费的学校要钱要10000多，再加上我吃药，
是
我的生活，
明白，
我要好多的钱，要好多的钱，现在我付。现在我蛮穷的，我想请你为我祷告。
会的，会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有经济的压力，吃药已经花很多钱，再加上孩子的念书，对不对？
嗯，我丈夫又死了，我是寡妇娘们，我是寡妇，
哦、
我没有丈夫，我现在嘛几句了。
是，所以你的经济压力更大。嗯，没有丈夫、
嗯，
你有教会生活吗？
我有教会生活。
好，那也鼓励你好好的跟弟兄姊妹保持沟通，希望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支持你，能够为你祷告。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呢，他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所以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
嗯，好。那这是江苏陈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将近11分钟。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来接听陕西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好。
是，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嗯，廖医生好。
李姊妹你好。
嗯，李姊妹，你说说看你的情况 好吗？
好的。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是06年开始信耶稣，然后呢在那边都有教会生活，在河北邯郸。后来我就然后那个是06年信的，是我妹妹给我传的福音。
是。
然后后来我就11年我就去了河北邯郸，在我妹妹那里有团契生活，有这个教会的生活。
嗯，
带着两孩子去了。后来去年18年回的陕西的汉中。
嗯，
可是呢，回来以后我就是离教会也远嘛。
嗯，
教会远，后来就光是老家的聚会就是一个上午。后来我就因着回来以后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就经济压力，我就开始上班了。开始上班了，但是我是给谈的是周天休息。周天休息，我可以领着两孩子去聚会，因为两个孩子从小都是组织学长大。可是后来，我就是慢慢的就是，去年是9月份孩子上学，我就开始参加工作，9月7号上班。然后到了今年的这个3月份的时候，因着我丈夫他突然的晕倒，就是开始的时候我没事，我说有神呢，我就给神祷告。然后呢他就去了医院检查，各项也没什么毛病。后来我就，但是呢这个事儿已经进入我的心了，我就心里边一直就想，我说我丈夫那天如果晕倒半个小时要是没了，我该怎么办？我说感谢神神的保守。我说你看两孩子正上学，然后呢我从邯郸18年从邯郸回来以后，在陕西的老家买了房子，买的人家二手房，但是呢还有贷着款呢，还有20多万的债没还，然后又是两孩子上学，经济的压力和丈夫身体的压力一下子把我打垮了。因为我上班嘛，然后我就干的活也很重，因为没有太高的文化嘛，所以说开始还行，后来到了4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那个失眠的症状。然后呢孩子呢有时候因为刚回到从那边回到这边来，他上学也有点远嘛，然后坐公交车也是不适应，回来以后老是跟我就是吵嘛，比如说是家里边没电视呀、什么的那些，老跟我就是我就是感觉到我精神极度的紧张。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点这个失眠有时候还能睡三四个小时，但是到后来啊我就开始越来越严重。开始在上班的时候就老是跟别的同事说了一些消极的话，然后呢就是感觉到很厌世的那种感觉，然后以至于我就开始失眠了。失眠是整晚的不能睡觉，
是
整晚不能睡觉。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两腿无力，浑身那个皮肤就像燃烧了一样，特别的难受。然后呢哎呀实在是就坚持到5月份，五月份干到5月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那里辞工不好辞嘛，所以说我实在干不动了，实在干不动了。我说神啊，我这怎么办呀？辞工还有一个月，我说我身体实在受不了了。
嗯，
后来我就没干了，干了，然后回到家，回到家里边来，然后我丈夫呀，他也是在外面打点零工，他看我身体不好回来了，他也就没有工作了，他就回来照顾我，因为我现在失眠特别严重，周师母，我可以说也是很痛苦，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然后来有就是一直吃着中药和打着吊瓶，就是控制嘛，买那个你医生给配的那个安眠那个药片，就
是
吃一下就睡着，控制自己睡着，睡着，但是呢，那个药一断又不行了，这持续了两个月了，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很多，然后我感觉到我人整个完了，我老是有厌世的想法，我光想去撞车，我光想去跳楼，我光想怎么死了，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所以说我自身就是这个状况，我特别的严重。
是
我每天晚上我看着睡在屋里的孩子，我看着他们，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感觉到我真是抛下他们，我真的是于心不忍，我看着我的丈夫日渐的消瘦，我看着我丈夫他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我，给我做饭，因为我不能有一点儿这个刺激，我一刺激我整个人都是心是慌的慌乱的，整个人都到那种疯狂的地步，
所以、
哎、感谢神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所以、
然后我在空中辅导，我都寻求帮助。
是是，我们看到你的电邮了。那李姊妹啊，所以你没有去看精神科医生，只是吃中药，然后吃那个安眠药，对不对？
没有嘞，还没有。
好的，那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廖医生呢，应该会给你一些建议的。
嗯，李姊妹，我想、问你，你说有两个月的时间服用过安眠药，对吗？
不是长期的服用，就是说。他给我打吊瓶，他说我腿困，然后就给我补点钾，然后我说我睡眠不好，他就给我配了几滴那种，我也叫不上名字，他说这是助睡眠的，你喝几滴就能睡着。哎，刚开始的时候，喝几滴就确实睡着了。但是呢，周围的这些人都告诉我说那种药不能喝，喝了对你的神经有刺激，我就没再喝了。现在就没有再喝了，就是一直抓着中药在调理。
不是越药源是药水，
是喝的，对不对？
喝的
药，喝的那种药就是那种小药片儿，那种那种西药的药片儿，那种叫他们可能也就说是安眠片吧，但是我又买不到，是人家给我配了几片喝了一下，我现在也没喝那种药了，一直都是喝的中药，中药水儿，熬的那种中药水调理，
因为通常
调理。
我们说吃安眠药应该是那个药片才对，而不是喝的。
对，药片。
所以你现在说喝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廖医生就想知道多一点这一方面。
因为李姊妹，
因为他们这里有那个老中医嘛，他们说可以调理这个睡眠，所以就熬的那个中药水在喝。
中药水，
明白。因为听李姊妹你告诉我们你的情况，都是可以看到是精神压力，很多事情发生让你很多忧虑，很多负面的思想啊，担心等等，都会影响你的睡眠。如果睡眠睡得不好，刚才你告诉我们你很好像没有气力啊，思想比较慢啊，很多时候都不能够集中啊，精神不够啊，这些都是单单是睡眠不够的症状。如果能够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睡得好一点，无论是中药西药都可以尝试。如果是能够让你睡眠可以保持大概7到8个小时，你的
7到8个小时，
6个小时，7到8个小时都可以。如果你睡得好一点，你的情况已经很大机会可以大大改善。
对，
你的情绪也会好一点。如果你睡得好，你能够有 稳定的情绪去面对你的困难就比较容易。
对
啊，不一定需要服用我们讲就是抗忧郁药，这个还是不一定需要用这个药，但是安眠药一定在这个时间你应该找一些标准有医生去看看你的情况，需要服用挑选一些比较安全的安眠药，但是一定要让你可以睡得足够大概几个礼拜，如果情况还是反反复复情绪很坏自杀的念头越来越多，我哪个时候再用抗忧郁药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一定要找办法你可以睡得好一点。很多时候睡得好，你的情绪啊、思想啊、你的感觉啊，已经改善很多。
对对，所以先要改善李姊妹的睡眠的问题，对不对？
对，当然需要一定需要有人支持你，为你祷告。你一定要保持能够有正面乐观的态度，
对，
依靠主的态度，
嗯，
面对你面前的困难，这个一定要去努力，但是首先要面对就是睡眠的问题，因为已经好多个礼拜你的睡眠不好，你的脑部根本没办法可以稳定，可以安静，可以乐观去思想思考将来。
是，
对对，
我现在你想要廖医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努力的想让自己睡着，可是睡不着啊，晚上就睁着个眼睡不着。越是想睡着越睡不着，第二天起来以后这个心呀就像被掏空了一样，空的难受，
是
浑身无力酸软，这个皮肤就像很滚烫的那种，就是特别难受，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这种光景，所以以至于我就特别想要有自杀的念头，特别难受。
所以刚才廖医生说了，无论是中医或者是西医，只要能够改善你的睡眠的话，这是现在最急着要处理的问题。那我想问你，你现在在吃中药吗？对不对？
今天还熬着中药在喝。
好，那你吃中药之后能够改善你的睡眠吗？
不行的，不行的，控制不住的。有时候就像那个情绪波动了，比方说家里面打个比方，就是我家的煤气它一直不通气了，然后呢我做不成饭了，我一下子一着急我就感觉到我的病又犯了一样，特别的着急了都，那整个是心跳加快，皮肤就特别发烫，就晚上整晚睡不着觉了，就起来走啊，满屋子走啊，就是这样走。然后你知道吗，我现在影响到我丈夫，我丈夫头发也白了好多，影响到我丈夫都不能正常睡眠，我丈夫说我都要疯了，然后呢丈夫不敢跟我睡一个床，生怕把我吵着了。
是。
然后呢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又跑到他那边去，我控制不住啊，我控制不住啊，那个意念老是想去跳楼，想出去跑出去。然后我去我娘家妈那儿嘞，然后娘家的父母也70多岁了，我把人家吵得人家都睡不着了，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敢去了，我独自就在家里承受着。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最怕的就是到了晚上越是恐惧越是睡不着。
我们了解有很多朋友尝试中药去治疗睡眠的问题，都是不一定有效，但是相对来讲就是西药安眠药
是
比较把握比较高，效果比较明显，比较有效。如果有经验的医生帮你处方通常都比较安全，但是我刚才讲的建议就是吃几个礼拜再看看情况怎么样，让医生决定你需不需要再加上一些抗忧郁药，就按照你之后的情况来决定了。
对，所以李姊妹，我们鼓励你，就是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希望你能够去看看西医，来调整你的晚上睡眠的问题。如果吃了西医的药，让你继续的想自杀或者是焦虑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让医生给你 关于忧郁症方面的药，好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你谈到这，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哈。这是陕西李姊妹的电话。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您的背影充满坚韧，您的双手布满褶皱，您的鬓角不知何时出现了白发，您的眼角出现了皱纹，您总是默默地承受所有的压力。
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爱。
爸爸爸，我爱您，父亲节快乐。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是的，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父亲节，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表达对爸爸的那份爱吧。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26分，为你开放的精神健康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崔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崔姊妹你好吗？
你好杜师母，你好。
是，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崔姊妹你好。
好，崔姊妹你说说看你的病情好吗？
嗯，好的。就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还在上学期间在实习，突然间脑子就有一些幻觉，就是突然那天就不去上班了，就是我念的是护校，就是护士，然后就突然间就不去上班，那一天从早到晚不停的去出去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我到我的同学，也是一位姐妹那里，然后就是她那边都很晚了，就是天都黑了，然后都是感谢神保守了我，然后第二天我又正常上班了，然后我们的辅导员就是打电话找我，都找不到，那个医院的领导也去，不知道我跑哪去了，就那一次我觉得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就是一种症状吧。后来我到了2009年毕业了，就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去考试，脑子就说也能正常的去考，但是就是也不太正常，就不愿意出门。考完试了就不愿意出门，就在家里。后来我妹妹她，建议我妈带着我去合肥精神病医院，就是就是一个合肥那个医院，然后就是看了，然后医生说是诊断的是轻度的抑郁症，
是，
就开了一些药后吃了就有点效果。我一开始很抗拒不吃药，后来到了2009年2010年的时候，我也能正常工作了，也考上工作了，然后就吃了。我妹妹她也学医的那个，附属她那个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开的，抗忧郁症的药，焦虑型的忧郁症，就因为我白天能睡觉，夜里不睡觉的那种，就是我每天都昏昏沉沉那一段时间，就考了，就是毕业后那段时间，后来我就吃了一段时间药，就感觉很快就好转了，然后就考了一个工作，然后就上班期间都在吃，每天都要吃，就叫文兰法新那个抗忧郁症的药，然后那个药也比较贵，然后就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年多，我又不想上班，然后又想去念神学院，就是那神学班嘛，就是在温州开的，我就去了，就。 吃了，到那边一直在吃药，到那边就上了两个月的时候，人家不是人，就是弟兄姊妹都说我没病，那我不要吃药了，就说为我祷告就行了，我就把药停了，然后就突然间就不正常了，然后就非要回家，然后非要去上哪里哪里，然后还是一个然后一个以前一个大姐吧，她就打电话让我们的那个班主任一个姐妹帮我送回家的，因为温州离我家也比较远，然后就是坐火车送回来的，就是停药停的，我就感觉明显的都不一样了，就是脑子就感觉我不用说话别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然后那段时间很痛苦，后来我妹妹又跟他们那老师讲我的病情，他又给我开了很多药，开的还有那个忧郁症的药，还有一个叫奥氮平，还有个叫什么阿利泰唑吧什么的，然后我还亲自让我妈也没跟我一块，就让我自己去的，我妹妹让我去他们那医院去看看，然后在沈阳那么远，我坐火车上的就脑子就不正常，就认为别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特别害怕。就是然后医生开的药我就让我住院住一个月呢，我感觉没人在我旁边，我妹妹要上学呢，她就没办法看着我，我就回来了，我自己就坐火车回来了。回来了还是不正常，我还把药扔了，什么都感觉不正常。然后，但是我妈她很粗心，她就认为我们好像吃药不吃药都那样吧，就是认为我没病。然后结婚，就是没过多久就找个对象就结婚了，然后就停药了，因为很快就怀孕了就不吃了。其实当时应该再吃一段时间，然后药也停了，就这样。
那
一直到现在，从2012年到现在，因为结婚都7年了，也没吃药，还要喂奶，就母乳喂养的，还所以一直都没吃过药，也没看过病。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我现在，因为生第二个小孩。感觉就是有压力，自己要带两个孩子，就而且我感觉做的又不好，就是，但是我睡眠还行，就是夜里还能睡着觉，我一直都睡觉还行，就是脑子就是不能听人家咳嗽，就是我走路上感觉别人的一个眼神，然后很敏感，就是。感觉还有的时候也感觉到别人是不是知道我在想什么，无谓的思想，就是强迫自己脑子老是在想那些思想，特别听到别人一咳嗽就很敏感。
那你今天
我自己
好，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觉得我有病，但我丈夫觉得我没病，从结婚到现在他一直都认为我没病，他觉得我是因为家里对我太惯了，娇惯怎么任性什么的，就认为我是太任性，所以导致成这样，不是因为病。我觉得我自己脑子不正常。他认为正常，我现在也没去看过病，也没有吃药。我说我以前吃了药，我什么都跟他说，但是他家人也认为我没病，都让我出去上班，都让我去工作。我中间也上过班，但是脑子跟人交流还是不太行。
所以现在就是想让廖医生诊断一下你的情况吗？
对，然后对我要不要吃药，要不要，我觉得我已经如果我按照那个应该两次了，我觉得不能再有，要不要提前预防，要不要吃药。
是好。
崔姐妹，我想问你平常你的情绪怎么样啊？ 现在有没有忧郁啊，有没有很负面啊，很闭关啊，思想很多，
有负面的思想，尤其是跟丈夫关系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很，而且他也有，他是身体的疾病，然后他挣钱不多，我就觉得我要不要去挣钱，但是我又觉得自己脑子不好，我跟人交流不能太正常，就是老是想一些现实的环境。我如果要是听到就是祷告，还有就是把信心放在上帝那里就好一点。如果要是看环境，就非常的感觉活着都没什么意思的感觉。
嗯。
之前你说你好像有种感觉，就是别人知道你的想法，这个还有吗？
这段时就是结过婚，就那一次以后就好多了，就吃过一段那个药以后，就那个药就好多了，就不再有，就觉得那样是不对的，怎么别人会能想知道我呢，他们又不是上帝。然后但是有的时候还会这样想，我觉得别人的动作好像就是知道我在想什么，一些不好的思想，或者是别人知道我在想干什么。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没有消除那种思想吧。
你跟朋友啊、家人啊、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处啊、交通的时候，能够轻松啊，感觉压力有没有很多压力啊？很害怕面对其他人，有没有这个情况啊？
有。我特别害怕，就是别人来跟我太亲密的时候，就是对我太关心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继续讲话，就是尤其是就是家人稍微好一点，就是就是弟兄姊妹或者邻居啊，我不知道怎么再接下一句，就是跟人相处。他们都很放松，我就是比较紧张。
睡眠有没有问题啊？胃口有没有问题啊？
这些都还好，这些睡眠、胃口我都还好，我都能吃，因为要喂奶，我都不挑食，都吃饭都还好，都行。以前我吃那药的时候不太好，就胃有问，就是有副作用。现在都不吃药了，
好，
都还行。
崔姐妹，在电话里面跟你沟通的时候，都能够看得出你的思想啊、你的行为啊、你平常的生活都蛮正常的，但是还有一些好像没有自信心啊，好像跟其他人没办法可以有好的交流啊，能够建立好的关系。现在来看你的忧郁的症状，你焦虑的症状也不是太过严重。因为你告诉我们，就是停药之后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再看医生再吃药，现在来看你的病情这好几年都是比较稳定。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有一些忧郁，有一点焦虑的症状，也有一些可能是忧郁症引发的一些，好像其他人的眼神呢，好像知道自己的想法，这些奇怪的感觉，都代表你不是完全康复，100%康复，但是你的情况不是太严重。
是，
如果能够用一些方法让自己跟其他人可以多一点交流，多一点社交生活，多一点教会生活，跟弟兄姊妹多一点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密切的人际的关系，可以帮助你慢慢建立好一点的自信心。能够跟其他人相处，你有比较感觉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没有这么多的社交焦虑，你的生活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你都需要 外出见其他人，跟其他人保持交流，你带孩子都需要跟其他的不同的人去带他们去参加社交活动等等，你都不要让你的情况影响你的社交的生活，一定要想办法能够你一步一步增加自己跟其他人相处社交的能力。
对对对，
如果你的社交能力好一点，你感觉跟其他人一起的时候都感觉快乐一点，你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对，
所以如果你选择不看医生不吃药，我看你的现在的情况也是不太严重，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通常我们讲就是轻微的忧郁症不一定要吃药，
是
也不一定要看医生，但是一定要找办法让自己一步一步能够康复过来，
就是建立自己的自信心是吗？
对，最好就是找到一些信任的朋友弟兄姊妹跟你多一点交流，
互动交流，
多一点互动，多一点跟其他人保持好的关系。
是是，那安徽的崔姊妹啊，那医生给你这样的一个诊断呢，我觉得对你是一件好事儿来的，只是你需要更多的去操练，你也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更为你祷告吧，希望你能够在教会能够找到真正能够跟你谈心的一些主内的肢体来支持你，来帮助你，让你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还有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来增加你的自信心。我们也愿意陪伴你，所以你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嗯，好的。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安徽崔姊妹的电话。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
在耶稣基督里都能够找到出路跟转机。因为我们的神他已经应承我们，他已经答应了我们，他愿意为我们去担当这一切。
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
所有的伤痛在耶稣基督里他必定会医治。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好，我们下面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彭姊妹的电话。喂，彭姊妹你好吗？
喂，朱师母你好。
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彭姊妹你好。
嗯，彭姊妹你说说看，你打电话来你有什么事情啊？
哦，因为我的女儿，
嗯，
我上次给你打过电话，
是，
刚好廖医生也在那个时候，
哦，
嗯，他现在他也认识到自己的脾气不好，就是他，我跟他提示一下，说要不要给他吃点药，
嗯，
很反对，然后他现在吧还算不错，挺好，就是那个手机瘾有点大，还有一个就是他特别自卑。人自己长得很丑，
哦，
总是想说跟我说想要整容，这个自卑，我想请问一下廖医生，我该怎样去跟他，就是母，我该怎样去引导他？
所以你的女儿现在肯吃药了，但是她非常的自卑，对不对？
没有没有，不吃药不吃药，
还是不吃药啊？
对呀，不吃药。
哦，
他说吃药对他有反应，再说他说我不是病啊，对我来说药没有用。
他不承认自己有病吗？
嗯，对，他说吃那个药有反应，而且身体也会发胖。 他吃药的时间可能总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哦，
那去年吃的，然后今年就没有吃了。
那他现在不吃药的话，他这个抑郁的情况怎么样啊？
好多了，因为在你的指导下，以前我们是没有方法跟他去沟通。教育方面我们是用自己的思想去强压迫他。现在是以前我给你打电话，你教导我怎样去跟他沟通，去聆听。
是
现在他已经转变得特别大。但是就是一点，他特别自卑。老师是他在读高中，他让我给他整容什么的，总感觉自己长得很丑很丑的那个。
如果自卑的话怎么办？不爱运动啊。
对，不爱运动，就是吃着睡，睡着吃的那种。
他很胖吗？
对，体重很胖。
哦，
不是，也不是特别胖的那种，但是偏胖。
性格比较内向啊。
性格还好，以前不是特别内向的那种，就是因为我跟我弟兄，我们两个感情不好，然后我弟兄他是喜欢用家暴对待他，导致他的那个心情压抑。
所以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伤害，那他觉得他自己不漂亮，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请教一下廖医生吧。
胖子妹，我想问，现在女儿平常的生活，她能够外出啊，见朋友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嗜好啊，活动啊？
那个她在学校里都行，在家里就没有特别喜欢的运动什么的。
她在学校能够有快乐的时间嘛，能够跟同学啊朋友可以有开心嘛。
他回家的时候我问他，他就说就那样吧。我说开不开心啊，他就那样，反正是跟好像他让我看就是跟那个还是有一点区别，不是像别的孩子特别开心的那种。他心里还是有点压抑的那种。
他的学业的成绩怎么样？
成绩以前高了，以前在没有生病的时候是特别好，然后经历我们的那个压抑吧，成绩很下降。他很聪明的那种，就是不肯干，然后手机瘾、电脑瘾都挺大的，一玩就是没法控制自己那种。
他有
在学业，在学校里还行，挺好的，在学校里面，数一数二的。
哦，学习那么好啊。
对，
他有没有透露一些很悲观的想法啊，很绝望啊，
有
自杀的念头啊？
以前有，
现
在没有，现
在没有了。现在就偶尔跟我开玩笑，他说妈妈活着好累啊，我死了算了，那就是跟我开玩笑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还在等着你养我呢，对吧？我说你就遇到一点点的挫折也没关系，你要坚强一点。现在就没有那种思想了。
如果之前女儿接受过一些评估啊，一些诊断，如果是重度的忧郁症，通常最好当然是接受治疗，药物治疗，心理咨询的治疗，或是不，如果选择不吃药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有好的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也是可以有机会，万万好转，万万康复过来。
对，
现在如果之前药物有反应，吃药他感觉好像对体重有影响，他不喜欢吃药，这个
人昏昏沉沉的吃药。
因为他现在的情况不是很严重，他还能够想学。成绩也是可以保持的话，我们这个实践不需要勉强他，但是很需要，就是如果父亲母亲家人没办法跟他好好的沟通，就需要想一想有什么人，可能他有一些朋友，弟兄姊妹，可能是其他的亲人，如果能够 他信任，可以他觉得喜欢跟他们交流，就尽量安排，因为他这个年纪都需要有朋友，有其他人支持他，跟他了解他的问题，有一个好的朋友可以讨论他的问题。
他一放假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关了，他不跟别人去打交道。
是啊，因为很多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看电脑啊，想网啊，这个就代替一半我们以前的写照的资源啊，朋友给我们的支持啊，一些朋友给我们的鼓励，这个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能够鼓励他跟一些他喜欢的朋友多一点交流。第二就是徐了他留在家里看电脑等等，一定要鼓励他参加一些活动，一些运动或是户外的活动，对，一定要多一点不同平衡的生活，他的情绪病忧郁症才有机会慢慢好过来。当然如果他愿意服药吃药，这个也是要保证容易帮助他的脑部的分泌正常过来，他的情绪啊、脾气啊、他对电脑的依赖啊，这个也会有机会快一点康复过来。
对，那首先呢，为你感恩，因为你跟他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刚才廖医生给的建议呢，就是他能够找到好的朋友，能够倾心吐意。其实像他这个年龄的话，他应该是有朋友常常找他到外面去玩，而不是自己留在家里面。所以我们也为他祷告吧，希望神也能够帮助你。
刚才另外庞姊妹提到，就是女儿会想整容是不是一个方法？
对，
我们都不鼓励。现在的情况应该不鼓励，因为他的情绪还没有好过来。他没有办法做整容，可以让他的情绪改善，因为他一定不会太满意，也
会
不断
满足，对
满足。如果他做一次不满足，他做两次、三次怎么办呢？我应该不要用指责。
那我应该怎样去引导他呢？
应该让他知道不是整容就可以变美，最重要的是让他知道一个人美不美呢，不是在乎他的外貌。
另外就是很坦白说，就是整容都是一个永久、一个长期的治疗，有机会成功也有机会不成功，
失败
这个我失败的，所以我们都不建议这个地步。让他大一点，如果他的情绪已经很好，他经过很几次的分析，他自己做一个好的决定，这个就是他的将来的事，但是现在应该不鼓励。
是的，
不建议。
是的，好，那鼓励彭姊妹继续的陪伴女儿哈。这是安徽彭姊妹的电话。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蛮简单的，是山西赵姊妹的电话。赵姊妹呢，她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时间不够，她就讲抑郁症可以用中药医吗？廖医生。
这个问题可以怎样去问，就是其他的方法可以抑制忧郁症嘛。比方说做运动可以抑制忧郁症啊，吃某些食物可不可以抑制忧郁症一样。
是。
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就是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有根据，有科学的证明某一些方法有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刚才讲，平常我们都有讲，就是轻微重甚至重度的忧郁症都不一定要看西医，不一定要吃药物。
是
无论是中药西药，可能做一些生活的改变，改变我们的心态，做一些心理咨询，都有机会好过来。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人说我做什么方法，我吃什么东西啊，找什么特别的治疗啊，中药的治疗都已经好转过来。
是，
但是这个 一定要很小心去看，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中药就真的对他发生一个疗效，是不是有治疗的效果？
哦，
好像其他病毒是一样。如果有一些中药对某一些癌症，有一个个案是成功的，但是这个是不是代表其他人都成功了？所以释放的医疗有一个比较保证的看法，就是有科学的研究，
是
啊，这个就是比较清楚哪一种药有效，哪一种药没有效果。
是
啊，另外就是医生都是按照他们的训练呢，他们的医疗的知识去
诊断，
按照每一个人不同的诊断处方不同的药物。
是，
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没有受过专业资格训练的医生能不能够治好忧郁症，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常常问的问题。
是是，
通常就是比较严重比较困难的个案，一定要受过专业
训
练的精神科医生才有好的把握可以医治的好。但是很轻微比较简单的忧郁症，很多时候可能家庭医生啊，一般的医生啊，甚至其他不用药物心理
咨
询啊，
对，
另外就是做运动啊，保持多一点社交生活啊，多外出见朋友啊，保持有多一点兴趣活动，很多时候都
也能改善，
有一些人可以好康复过来，也有。
好，那赵姊妹你听得很清楚了吗？喂，赵姊妹啊。刚才廖医生讲的你已经听得很清楚，对不对？
能不能问有没有时间？我现在跟廖医生说。
时间不是很多，现在我们只剩下一分钟。廖医生刚才呢讲的非常的详细，那你讲的抑郁症呢，有严重的，有轻微的。如果是轻微的话，廖医生也说了，有社交生活、心理咨询师，甚至你自己调整你的心态的话，可能这个疾病就能够慢慢的好起来。
如果你问我，
嗯，
有什么方法比较中医啊，中药更加好？很简单，就是做一个好的代氧运动。
代氧运动。
代氧运动，
哦，
每个礼拜做3次30分钟代氧的运动，跑步有用。
游泳、跑步、
跑步等等，30分钟，一个礼拜3次，如果能够做超过8个礼拜、12个礼拜，很多时候忧郁症都可以康复过来。
啊，太好了！所以呢，继续的去做这个代氧运动，也能够改善我们的忧郁症。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的节目呢就能到这里。我们听了五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可能你今天打电话打不进来，但是如果你在听刚才这些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对这一方面你一定会有一些清楚的指引跟帮助。希望神也使用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